有问题怎么办？
求我啊！
在这里的求老师不是心理学家，是个老板。透过我的拷问，回答生活与事业里会遇到的大小问题哦。
在你收听之前，无论你是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在 YouTube 上，你可以搜寻起点文化。然而，如果你是使用 Podcast 的话，求我啊！这个节目哦，又有专门的 Podcast 频道，搜寻求我啊！我们需要你的支持，请帮我们订阅并且给五颗星的评价。
我们现在也有 IG 账号咯，也欢迎你的追踪，你的具体支持是我们制作节目的最大动力。凯宇啊，
Hello，
那个我真的觉得我们前面这四集听众好爱我们，
真
的好谢谢他们，
是真爱。
你们的具体行动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慢慢的增加了一点点信心，这样子
应该是很大的信心吧。下面的留言大家都很爱宣宁的、
哦、真的就是谢谢大家、嗯、在这里就是灌哎、欸，
突然词穷了，对，献上我的膝盖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啊、嗯、然后我因为有一些观众在下面有一些敲碗，
嗯哼，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议题我自己觉得很困难，也是觉得它是一个沟通的很大的艺术。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眼前的人啊，我们有时候话那个议题很敏感，然后又很尴尬、嗯、就不想要说的这么重、嗯、但是又就是那种希望他轻轻点一下，然后他就可以听懂我后面想要说什么、
嗯、
但是就是很怕，那我觉得那是很怕，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害怕伤害感情，所以不想要话说的太重、
嗯、好像很怕说的太直接会破坏关系，对不对？
对啊、嗯、因为说太懂你不懂，不知道对方能接受到哪里，那我轻轻说、嗯、如果他懂了、欸、这样也很好、欸嗯，
对，我猜应该蛮多人都想要，就是我轻轻推一下，或者是我轻轻暗示一下，对方就能完全懂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最好是这样，年轻人最好是这么聪明。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刚需哎、欸，因为我自己教沟通，我真的遇到蛮多人哈、嗯，他不管我是开任何课程，有时候我都邀请他们课前把他们的状况写信给我、嗯，我就会发现多数就是可能害怕得罪人啊，难以启齿啊这一类的。那我常常也在想，对，原本我的逻辑就是，对，我们应该去开发出一些暗示的方法。
嗯，
可是我顺着这个思考一路走下去，我发现越来越不对。
怎么说？
其实暗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叫做你肚子里其实知道你要干嘛，所以你用暗示的方式去引导对方走到你要去的地方，这才叫暗示，对不对？
对。
可是很多人哈，他的暗示是他其实搞不清楚自己要干嘛，他有一点是他不敢做决定或 不想做决定，然后他把
责任丢给对方，然后说、欸、是你说的，我只是照着你说的，
没错，
然后、欸、我、欸、没有成功、欸、是我照着你说的啦。
对，所以 我觉得有很多人他想要，他很担心说的太明而破坏关系。我觉得这背后要先厘清一件事，叫做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其实你某种程度上你只是用这个包装成一个，其实包装一个想法或说法，或者包装一个你要追求的技术，但背后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哦，
对，但我知道这个如果一路走下去，大家一定就关掉了，就不是。
这个太深刻，太内在。我们聊点外在一点的。
没有，这个我们可以学老高啊，他每次讲到什么就说我们以后做一集，啊、对不对？
好好好，
以后我们做一集关于就是我们内心其实不太想要负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就像有很多男女就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都不主动表达自己的喜欢，总是要等别人告白、
啊、
因为就可以在日后吵架的时候
说
是你追我的、欸
對啊、
是你，对不对？这个其实有一点点需要探讨。
好、哦、好、啊嗯、那想听的在下面敲碗，
对对 对, 對，
就是上面留言说你想要听这个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就会好好琢磨用什么角度跟你分享这样子、啊、
對對對對，我再来努力一下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哦，如果是不想负责这一块，是我们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但我觉得回到我们想要用言外之意或言下之意本身啊，
嗯，
我觉得前提是假设你有一个你想说的话，但是你会真的担心直接说出来会太冲撞、太刺激的话，
嗯，
那么我们常常会有这方面的辛苦，是因为我们把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
自己。
对，因为我们想要用自己舒服的方法传递讯息，对吧？
对啊，
叫做不讲那么明嘛，对不对？
对啊。
可是你永远别忘了，你的讯息是要讲给别人听的，对不对？
对，我要讲给我眼前这个人听啊。
那眼前这家伙到底暗示的接受力如何，他的敏感度如何，或者他有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
欸，我不确定。
就好像是你现在当妈妈，你带小孩，有些规定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你能用暗示的吗？
不行啊，他哪听得懂啊。
是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面对小孩会这样，对不对？可是我们在面对成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少去顾虑到啊，对方哪听得懂，或者是对方他的程度有没有听得懂。
对，我通常都只是想我怎么说，然后他大概能懂，也都模模糊糊的。
对，你看哦，像我跟你一起工作，有很多东西我点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可以点一下就知道？
因为我们认识够久。
我们认识够久，然后我们有足够的敏感度，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更有足够的信任。
嗯，
在这个前提底下，是不是暗示就成立了？
对。
可是你有时候要暗示的对象根本没这个前提，对不对？
真的比较没有那么足够的背景啦。
对，其实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我们说有足够的认识，足够的信任，足够的默契，这些其实通常就是我们最好的家人跟朋友，对不对？
对啊。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好矛盾的地方，我们需要对待我们的家人跟朋友好好的用暗示，就是因为那是一种温柔的照顾，对不对？
对啊。
我们最需要付出的，结果我们都没有在用暗
示。我们通常都是直接给他一刀给他杀进去。
对，红刀子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对不对？
对。
但结果面对外人，其实说实在点，面对外人有时候我反而面对外人我比较少暗示。原因是其实我们彼此都还在认识的过程。我也要投石问路嘛。
对啊。
我这话讲到这儿你会有什么反应？当然大家都大人了，不可能鲁莽到讲那个大白话，一定会得罪人的，那个一定会避免。但是事实上来说，你大可以不用小那谨小慎微是这样。我觉得那个谨小慎微的背后是你太过以己度人了，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
哦，
你可能心里也没谱，数个吊桶七上八下，但是你 supposedly 就你假设别人也是这样。但是其实当你没有说清楚，或者是当对方跟你的信赖没有那个条件可以构成你用暗示就可以的时候，这时候你看哦，那个误会如果就时间走拉长，误会只会越来越严重。
真的会越来越讲不清楚，然后在一起迷路，然后就关系就乱七八糟了，
就会以为来以为去嘛。对
啊，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商业社会里到最后就是看合约，
千万不要走到这里。
对啊，可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看合约也好，因为有时候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模糊的地方。
对，
合约就是把模糊的地方相对清楚。可是一般人际相处，你是怎样认识个朋友？你要跟他签什么合约？是要履行什么义务吗？
还要签日期嘞？
是啊。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觉得哈，暗示它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看对方的状况。因为如果今天对方是个250，他根本没有在状况内。
你通常在第一次暗示他听不懂的话，他就跟你差很远。你在通常这种250，千万不要再试第二次。
对，千万不要。
你会事情会越来越糟。
对，这时候我觉得明确的踩下刹车，或者明确的告诉他你要说的是什么，你期望他怎样。我相信你在接我们的电话客服，你一定最有感啊。
对，通常这种听不懂我暗示的话，就是来你跟着我的步骤走，一二三，然后他们比较不会有别的编出来。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暗示这件事情哦，在讲暗示的技巧跟方法之前，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第一个，你有没有先搞懂自己到底想传达什么。第二个，其实关键真的不是在暗示的技巧，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先了解，或者先把关注放在你要暗示的那个人，就是对方身上。
所以你听起来好像是你应该先看到眼前的对方，然后先问一点点看他的反应是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是要投石问路的，
然后他有反应，然后我再多一点点。
对，其实就像我自己在带课程一样啊，有时候你知道你们这么多年听我很多课，你也知道我那个笑话，有些老笑话就一路用到底嘛。对不对？
真的每一期都没有变过。
对，收回这句话，火大之后都改了。好，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以我自己备课或各方面， 我当然很清楚，但 我当然会有去开发，因为有时候你们也会听到我在课程里面讲新的段子。但通常那个开始 就是当一般的学生我都还不太认识他们，他们也不太认识我的时候，一开始那些段子我几乎是固定性蛮高的。
嗯，
为什么？不是我偷懒，是我只有透过固定的测试，就好像是你用一个试纸试剂，只有试纸试剂稳定，你测出来的东西才会知道，比如说它的酸碱度啊，它的什么、什么含量的 ppm 啊。那我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测试这一班的幽默程度，
他们什么时候笑，笑点有多高，这样子，
开放程度，
嗯
啊，或者是哎、欸，他们走什么路线、啊，他们是走比较深刻的，啊，
都不笑的，
深刻其实就不好笑，
对，
就
很冷，
复活岛的魔爱有吗？
怎么都没反应啊？
对，还是他们就是那种随便戳随便游的。
哦，这老师心情会很好。
对，可是我觉得到我这个阶段倒不会执着了，
嗯，
因为其实比较没有反应的班，有时候课程结束之后，他们的沉淀跟回馈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
那种很有反应的，就有一点像是每一次来上课，你都跟一群人开同乐会，然后就是 party 完之后，喧嚣极尽之后，一切传过水雾，也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不用执着啦、嗯，这题外话了。对，
所以你开始如果。回到凯宇身上，你都会先试一点点，然后固定的、可能是像讲课的话就固定的老笑话、然后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再来慢慢的丢一点丢一点，然后后面我发现你后面的那个课程的时候笑话都会是比较新一点的，
对，就会变化很多，而且甚至于我最常的就是就地取材，我不是去编一个笑话，我是把我们共同发生的一些事情用有趣的方式来诠释。
对对对，你最近很常讲鬼灭之刃。
我告诉你，你们冤枉我了，其实是我们整个公司都疯了。
对，
我其实没有那么狂热的，你知道吗？
整天都在鬼灭之刃，只有我没看。现在我是那个
现在整个
最干净的。
现在整个什么最干净？现在整个起点文化谈到鬼灭之刃，轩宁是一个被排挤的，因为他完全没有介入。
对，我完全听不懂。然后他们很多那些、就说你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探长的什么什么，我都说啊，你们在讲什么、
所以你看好像我们用一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看的一个动画或者是一个漫画、鬼灭之刃，我们比如说像我 CIA 的课程第一周的课程就教大家呼吸，
对，
哎，有看鬼灭之刃是不是对呼吸很有感？那你看哦，我跟大家实况转播一下、你们看不到轩宁的脸，当我刚才讲完那一句话，有看过鬼灭之刃对呼吸都很有感，轩宁就是一脸懵啊，
啊，那是什么？
对，他就是一脸很状况外。那你说这个在真实人际互动当中，你发现你丢了一个讯息，对方一脸状况外，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跟他的就不是用暗示他鬼灭之刃，你是要直接跟他说
呼吸很重要、
呼吸很重要、就不要再跟他讲鬼灭之刃了，直接来吧，就跟他说、其实 CIA 这门课因为是要调整每个人的身心内在信念跟外在行为的惯性，所以惯性它一定是跟我们的身心运作机制有关，你要调整身心运作机制，你没有办法靠意志力的，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先从最底层的，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反应，而神经反应在没有外力介入的状况底下，它只有呼吸这个途径可以自主的去调节自律神经，也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说人话就是你的习惯，
这样我比较听得懂我的呼吸对我到底有什么帮助。
对，所以我刚刚的那一段是不是我其实不是不能暗示，但是你丢的那个梗那个暗示的点、你要看对方有没有反应，
对，
如果没有反应，你一直一路走到还觉得哦，我跟他讲鬼灭之刃对不对，你是台湾人吗，怎么没看？这已经不叫暗示，叫人身攻击了。
啊，就没看啊，我。
对啊，所以其实你用这个梗也得有看的人才能懂嘛。
对，
其实我们做任何暗示都是这样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想要讲的暗示，我们没有看到眼前的人，事实上我们就被丢这样子。
对啊，
这样，所以到底是谁需要言外之意啊？
对啊，其实与其说你害怕伤害对方，不如说。你根本一来可能没有搞清楚状况，二来呢你可能也没有搞清楚自己要说的什么，三来呢其实你太害怕别人的拒绝。那我说实在一点齁， 你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今天眼前的人跟你说一件事情说到暗暗看看你听都没有，这时候在没有信任基础的状况，而且你也没有动机要跟对方厘清的状况底下，你通常是会同意还不同意？
不同意、
啊、对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他越是想要用暗示的方式去完成他的目的，他 他就 越达不了他的目的。但他不会归因，他不会归因是他根本没讲清楚，他会归因在于是因为我暗示的技巧不够好。
对，
可是问题根本不在那里啊。
对，你这样子通常如果对方没讲清楚，我通常我都不会答应去做到他要做的。
对啊对啊，
所以言外之意还首先那还需要看地方吗？人啊事啊物啊、嗯、这些还是要关照的，对不对？
对啊，其实齁有时候言外之意是这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除了我刚刚讲的，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多数都是在一对一的情境，
嗯，
有时候是在比如说公开场合或者是有其他人存在的场合，
嗯，
那比如说在公司的会议里面，那公司会议里通常的状况底下，主持会议的可能是最高领导人，
嗯，
最高领导人当然要看风格啦，我知道多数比较修养好的领导人，他在提点一些底下的人做事需要调整的时候，在那个场合有其他人有那个当事人的同事在的时候，通常都是用暗示的。
嗯，对啊。
那原因很简单啊，因为那很多人说不对啊，那我是他下面的，我就听不懂啊，为什么老板没有顾虑到我？老师，这跟你刚才讲的违反嘛，对不对？
对啊。
可别忘了，他那一句话一出来，听的人不是只有你，是所有人。
对。
他想要让所有人觉得他很苛刻吗？又或者是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你们之间对
发生什么事、欸？
所以他讲重了，大家会有负面联想。他讲的轻了。如果真的要明白讲的话，他讲得轻了，大家反而会觉得老板怎么花时间在讲这个不太重要的事、
嗯、
所以他是不是只好用暗示？
对，
那这个暗示在职场上，尤其是我们回到这整个场合里面、
嗯
啊、在职场上我常常说、哦、做人要成功哦，一半靠听力一半靠智慧。
一半靠听力哦。
对， 那如果 你听力不好耳朵又背，那我就真的 很麻烦了。就所谓听力是什么，就是说特别在那种你跟对方的相处有一点权力落差的位置、
嗯、
而对方他没有选择讲明，可是你似乎闻到一点点味道，或者旁边人有跟你提醒一下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种都是很好的机会去琢磨、
哦、
去琢磨、欸、到底别人想传递的是什么、
嗯、
对。那当然如果你是下对上的关系，我真心建议哈，如果你是单独的跟你的老板跟你的主管互动，真的不要玩太多什么暗示的花招，他会觉得
你是咧，
你小子班门弄斧是怎样？
对啊，
我会比你不懂我部门里面的事吗？
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下对上，但是有其他人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哈，说与不说就是一个抉择了。没有必要说，你就不要说，对不对？但如果有必要说，说到怎么样？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到不要让你的老板没有面子。然后说到那件事情是老板风险可控的，
哦，这个有难度耶。
对啊，
拿捏
这个已经很进阶了，对不对？
对啊。
但是回到最初阶，你看哦，其实为什么要先，为什么我讲到这个，就其实你还是要回到最初阶。第一，你没有厘清自己想讲的；第二个，你不想为自己的决定，好，今天我决定就是要跟你摊牌，你不想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就会一直想要去追求那种所谓的暗示。
我真的觉得讲到现在啊，我真的觉得就是一开始不要先想言外之意这种事，
真的，
你就是尽可能的先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说清楚让对方知道，
對、啊、
然后那个结果事实上你是能清楚表达，然后不要让那个落差不要太大、嗯、因为有时候你事实上更多模模糊糊的，你只是会绕更远的路，
没错，
花更多更多的时间去要厘清你们当初曾经讲过哪句话，那句话又怎样怎样怎样、欸、
对。其实哦，轩宁讲到这个我就很有感觉，任何一个会很会用暗示的人，他一定是先具备有能够讲得很清楚的能力，他才有办法用暗示、
啊、
但如果你那件事情都没讲，什么叫做没讲清楚，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
嗯，
我们现在天气是不是开始湿冷了？
对，很冷，
对不对？那有些人他可能离开家穿的衣服不够多，
嗯，
你看哦，我们的父母亲所谓的关心会说什么？
衣服多穿一点
啊，这个是还不错的版本啊。多数是怎样？你天气这么寒，你是不要加穿衫呢？
哦，对对，
或者这款天够穿这么短，嗯，
穿较少，
去穿阿戴，你爱睡唔惊老皮醉呢？
哎，对对对。
因为我发现，其实父母亲想传递的本质是什么？
就多穿一点啊。
这个的背后呢？
关心，
关心。
嗯，
你有没有发现哈？我们常常是学到，不管从上一代或者这个大环境，我们常常学到哈，你都不直接说你最本质的东西。
哦。
你可以温和但坚定的跟你的孩子说，我看到你穿那么少，我会担心。啊，我希望你多穿一点，类似像这种，或者是当孩子不管反应什么，你可以告诉他，其实我是关心你，其实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对，通常都没有这句话。
对，其实都没有这句话，对不对？
对，
吵到最后说你不要管我啦，
你管那么多干嘛啦？
对，哎，你孩子我把你养到那么大，念两句都不行，你看那个对话是不是就变这样子？
对对 对，
整个对话没有人讲到真正的重点，关心。
对。讲到关系我就收下，我就好吗？
对啊，
欸，爸，我知道你担心，好好，
对啊，
我知道， 我会多注意一点。
对啊，或者是孩子也可以主动跟爸爸妈妈说，如果他们用酸言酸语的话，你说谢谢爸爸妈妈的关心，我知道了，好，那我会看看我的状况做调整，这也是一句话嘛。
对啊，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当你一直想要用暗示，
嗯，
好，如果你有这个箭头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真的对于任何事情的想法，你到底有没有先确定你的在乎是什么？
你最后想要说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嗯，希望对方接到的东西是什么？嗯，
没有说清楚的能力，就不会有暗示的能力。
我们就不如先来学会怎么
说
清 楚， 说
清楚，没错，
这真的很重要。嗯，说清楚这件事情，不要先害怕破坏关系，因为你如果没有说清楚，反而那个关系被你破坏得更糟糕。
就简单来说嘛，就人家说杀人不过头点滴，
黑妹，
你说清楚之后，对方起码还可以决定我接受不接受，但是你一切模模糊糊，就有一点是什么莫名其妙的被分手。
我真的感觉很差，欸，
是不是感觉很差？
超差的，
哦，对啊，哦，所以千万记得人哦，有在一起的状况就有分开的状况，
嗯，
无论是在一起跟分开，善待都是最重要的前提，而善待的前提是什么？说清楚啊，
真的说清楚是这样。对，我就是我就觉感觉比较舒服啦。
对啊对啊，好，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话题哦，就是言外之意，我们衍生了蛮多，我们开蛮多视窗的，我们好像帮自己未来设定很多其他主题了哈。
好，下面敲完啊，
对，下面敲完哈，我们就会比较聚焦在大家要的。好，那我最后跟大家做个工商服务好了哈。
好，
就是我们搭着今天谈到说清楚，其实有时候最难说清楚的情境就是在亲密关系，
哦，
或者是你即将想要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
真的，
那我很喜欢哈，嘉玲老师他说一句话，他说爱这件事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爱不用学习。
对，
但是怎么样经营爱的关系是需要学习的。
嗯，
因为可能没有人教过我们，或者我们上一代的示范也很烂，哦，
通常都是很
那如果你看对，如果你看偶像剧那更烂
哦，千万不要学偶像剧，根本都 不会是偶像剧演的。
对，所以因为这样子，哦，我们在每一年，我们这是一年一度的课程，嗯，就是每一年都会约莫都就是在大概农历年前的那个时间会开一次幸福关系工作坊。那我们这一次的幸福关系工作坊在1月23号开课，要跟大家做分享。在我录音的这个时候哦，名额好像只剩下四位了。
嗯，对啊。
哦 ，OK。所以如果你在听到这一段我们的对谈的同时，幸福工作坊如果还有名额的话，请你务必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
要快哦。
对，因为在这一天半的工作坊里，其实嘉玲老师会陪伴你去认识在关系当中的自己。
嗯，
还有你在关系当中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能给什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常常想要透过找到一个人来让自己圆满，但我们却忘了你得自己先圆满，任何人进入你的生命他才会变得一起圆满。
对啊，
好，如果彼此是挖坑补洞的话，那就是相爱相杀了。
唉，那就是冤家啦。
对，没错。好，所以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到这边，那当然最重要一点是还是请大家，哦，要订阅追踪我们求我啊已经有 Podcast 的频道了，哦，所以帮我们冲一下人气吧，
要给我五颗星评价哦。
对，轩宁需要你们的支持。
好了，对课程也有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下面会放上课程连结，那你可以再点连结，然后我们等你来上课哦。
好哦，希望在教室见到你。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
你要谢谢对不
对
好再来一次谢谢
拜拜
好拜拜